其实我本来今天早上已经是够紧张了
，sorry，
现在呢我不知道，所以下面要讲的是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就看着慢慢的讲，你们就忍耐我。在最近，我在新闻上面看到一个花边新闻，讲到啊，有一个女士，她的名字叫尼格拉，在婚礼的时候，当天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化妆，她觉得化妆师给她化的不好，让全场的宾客还有这个牧师都在里面等着，她自己就临时跑回家去化妆，结果呢耽搁了好几个小时，这一耽搁下来呢，牧师没办法等下去，宾客也都有别的事儿，没办法等下去，就都要走了，新郎跟他百般的解释，解释了很久还是没有办法请他们留下来，最后他就取消了婚宴，婚礼取消了。当然他觉得这位女士 Nicola 是不看重他们的爱情，只看重他自己的要做一个好看的新娘，所以他觉得他并不真爱他这个他自己，所以他就跟他拒绝往来，这是不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们在日常时候，有时候是不是也把事情的优先次序放错地方，而造成这种遗憾的事情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常常要想一想，我们该把什么事放在最优先。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不知道，有的时候很难了解你的比喻，主，就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有由你来的智慧，能够有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了解下面你所讲的比喻。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圣经中常常把神和教会的关系比喻作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天国比喻作娶亲的宴席。那在马太福音22:1-14，今天的这段经文中间，这个比喻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用一个王为儿子娶亲的宴席来比喻在天国中羔羊的婚宴。王派的仆人去邀请人来赴天国的宴席，最初选召的人当然是犹太人咯，那他这些犹太人找了诸般的理由不肯来赴宴，甚至于还把派来的仆人杀掉了，最后王就把这个福分分给别人了。这些别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神的仆人也派宣教士，像马太福音22中王的仆人一样出去传福音。在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邀请了所有的人来参加羔羊的宴席。今天是不是每一个神邀请的人也都来这里参加了呢？ 今天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呢？当我们同学们出去跟他们的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可以想一想。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中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也就是说，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来嘱咐万民，也由他们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的责任，让他们也是要传福音给所有的人。在马太福音啊，这个是应该是二十，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中间第二节到第七节中间啊，那这一节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到四十一节。在这里耶稣基督用一个凶恶的园户的比喻来讲以色列人，他骂以色列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像凶恶的园户一样，他不肯照主人给他的恩典托付给他们的事情他没有做，所以他没有向主人交账，反而杀了主人所派来收账的仆人和仆人的儿子，想霸占产业。他用这个比喻来责备以色列人，讲他们没有履行约民的责任，无法向神交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会因为神交给我们的使命是干什么？是把神的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也做到了这一点？大家想一想。接着在今天的经文中间，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这天国宴席的比喻就是述说神为了要拯救世人，先派仆人向犹太人传福音，邀请他们进入神国来享受永生的宴席。神先派了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头一批的门徒向犹太人传福音，请他们来赴天国的宴席。可惜的是，犹太人顽梗不化，不肯接受恩典的选召。今天神派宣教士到各处去传福音，常常也遭受到拒绝。说最常说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很忙，要为这个生活奔波，没有空听什么永生的道理，等将来有空再说吧。人一生什么时候会有空？少年时期大家在干什么？忙着求学，是不是？然后要看将来的方向，将来要干什么，读什么，去做什么，是不是？那到青年的时期要干什么？我现在应该问这些同学们，你们青年时期干什么呀？谈恋爱，是不是？ 然后要看将来要干啥啊，那再问一下壮年人怎么样，要干什么，我们要结婚生子啊，是不是要还要干什么，还要追求事业。那什么时候有空呢？那问一下老年人怎么办呢？老年人讲我们要含饴弄孙啊，这时候要享受一下人生啊，那什么时候有空呢？看样子这一生是没空的。其实有空没空是要看我们把什么事看得重要。在马太福音8章28到34节中间讲到一个故事，讲到的是加大纳人的地方，耶稣基督去到那边，为了拯救两个被鬼附的人，并且让人们能平安地经过那条路，让鬼进入猪群。这其实是族父加大拉人的事情，而加大拉人却因为损失了猪群，要赶耶稣基督离开那里。就像今天在一个姊妹团契里面，因为我是姊妹，所以讲姊妹团契，也可以是弟兄团契啊。有一个姊妹非常热心，她常常自己掏腰包租大巴士领大家出游，在巴士上她分享福音，因为大家都坐定在那儿，没地方可去，他就可以分享福音。他有的时候呢，甚至于出钱请大家一起来吃饭，他叫我们来分享食谱啊，让大家分享食谱。然后呢，在这个同时他也找了不同的讲员来传福音。有一个女士参加了两次以后就跟这个主办人讲，他讲啊，你下一次还要附带着传福音的话，我就再也不来参加你们的聚会了。我想这个女士可能是把事情的本末颠倒了吧。这位姊妹其实是想要传福音才办理这些活动的，那他不是为了办活动才传福音的。所以我看这个人是，这个姊妹是把本末颠倒。就像耶稣基督到加大拉去是为了要向加大纳的人传福音，拯救加大拉人，还赐给他们永生之道，而不是要让他们失去猪群。他们却看重财富，他们的猪群胜过于永生，要赶走耶稣基督。他们也是把本末颠倒。在五旬节的时候，第二批被神差去的仆人，也就包括了使徒保罗在内的使徒，还有初期的信徒们，去向以色列人传福音，邀请他们到基督里来享受神所预备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告诉他们牛和肥犊都已经宰了，也就是说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唯一的条件就是接受邀请来赴宴。犹太的百姓就像今天的世人一样，注重属地的财物和物质，不是到自己田里去种植收成 或者就出去做买卖了，甚至有人还要为犹太教的遗传大发热心。就像《使徒行传》7:57-60中所记载的，他们逼迫杀害了主的仆人斯提凡，还有当时很多其他的宣教士。今天我们派到各地的宣教士，无论是在国内或者是在中东，是不是也有很多被杀害的呢？有些回教国家里面，他们迫害基督徒和宣教士，还要说他们是为神做的这些事，他们是为神大发热心，就像当初的犹太人一样。在马太福音22:7中说，主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句话应验在主后70年，神使用不认识神的提多将军率领了大军来攻打以色列，不但烧毁了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城，还杀害了很多的以色列民。今天神邀请我们来分享天国的宴席，地上的事情无论是什么事都不应该阻拦我们来追求这属天的福分，来进入神永远的国度，享受神要给我们永远的福乐。在马太福音22:8中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这个所招的人是指犹太人，他们追求律法的义，而弃绝了主耶稣所赐下白白的救恩，置他们自己于不配的地位上，因此失去了神应许亚伯拉罕让他的后裔成为万民族父的荣耀的机会。在天国的宴席既然已经准备好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已经成就了，不管犹太人参加不参加，婚宴还是要进行的，对不对？那神派仆人到岔路口去邀请所有遇见的人来赴宴，也就是邀请原来不是神的子民的外邦人，这就包括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只要愿意来赴宴都可以来，因为救恩是无条件的，恩典是白白的赐下的，只要你相信就能得到。你今天是不是也有了这一个福分？无论眼中我们人眼中看到是善人是恶人，神都召他来分享天国的宴席，就像耶稣基督召他连他都认为是没有诡诈的纳单业，也召了罪人税吏娼妓长大麻风的，因为得救不是靠行为，完全是神的恩典，都可以来享用天国的宴席，因为神的门是为所有的人敞开的，只要愿意接受 都能得到神的恩典，就像马太福音22:10中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国不是因为我们去寻找神，而是神派仆人来寻找我们，只要我们接受邀请就能得到，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他今天派了宣教士来向我们传福音，因为请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来参加天国的宴席。我们相信同学们也是向他们的同学们去传福音，现在就是要看这受邀请的人是不是愿意来接受。所以既然这都是恩典，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今天做了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可以向那些非基督徒夸口说，你看我将来可以进天国，你就不能了？我们也许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也是像他们一样被选召的，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们去传，把福音也分享给他们。不过这并不是讲我们既然已经是得罪得救了，就罪得到赦免了，我们就可以还活在罪中，继续活在罪中，而让神的恩典显多吗？不是的。就像一个原来是在污泥中打滚的猪，被主人抱进来洗干净了，那个猪如果再跑到污泥里面去打滚的话，它是干净的还是脏的？我们既然是已经进了神的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了，就不可以再回去在罪中打滚。就像希伯来书6:4-6中说的，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希伯来书10:26也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就像今天我们在主日学中讨论的，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有一次，有一个大学教授在那边，他有很多的学生，有一个人就问他了，他讲哎，有一个年轻人讲啊，他是你的学生啊。那个大学教授就讲，他可能听过我的课，但是他并不是我的学生。今天你正是耶稣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是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基督会不会不认你是他的门徒？就像如果有哪一个学生来告诉别人说，我是李老师的门徒，我是他的学生，李老师讲，他只听过我讲课，他不是我的学生，你怎么想？你心里怎么感觉？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自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当人家不承认的时候，表示我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当有一天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基督徒，不是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是可耻的呢，还是很得意的呢？据说在当时中东地区是普遍的贫穷，大家都没钱，所以当主人邀请人来参加婚宴的时候，都特别预备了礼服。客人应邀来赴宴的时候，如果不肯在门口穿上主人所预备的礼服的话，这个对主人来讲是非常没有礼貌的。在马太福音22:11-12中间，没有穿礼服的人，我们可以有两个解释啊。一个就是接受神邀请的人没有真正的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但他自称是基督徒的假基督徒，他们是不能享受救恩的喜乐和永生的盼望的。另外一个礼服的解释就是指千年国度羔羊真正婚娶时候新妇所穿的细麻衣，那个细麻衣其实就是指圣徒所行的义，这记在启示录19:7-8，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所以在马太福音22:11-12中所说的没有穿礼服的人，可能是指已经得救接受基督做救主，让他能够在神面前得以称义，可是在他得救以后行事为人没有与蒙召的恩相称，没有像以弗所书4:1中所讲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或者是像罗马书13:14中所说的，还有加拉太书3:27中所说的，没有披戴耶稣基督，没有披戴基督的人，因此没有资格享受天国羔羊娶亲的宴席，因为将来天国的喜乐和荣耀是为得胜的基督徒预备的。当神问这个没有披戴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没有穿上礼服的时候，他就无言以对，因为这个礼服是主人已经预备好的，你只要接受穿上就可以了。就像今天救恩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如果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救恩，能够来赴宴吗？能够进入永生天国的宴席，享受神的国的喜乐和荣耀？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我们只要披戴耶稣基督就可以因信称义，其他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称义了。如果在坐席的时候没有穿上神所预备的礼服，没有披戴主耶稣基督，就会被丢到天国外边的黑暗里哀哭切齿。被神呼召的人虽然多，接受邀请的人却不多， 自称是基督的徒的人很多，但真正得救的人并不那么多。更可惜的是，接受神的恩典的人虽然多，但在生活上得胜的却更少，将来就没有办法得奖赏。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应该像马太福音25:1-15中所记载的，聪明的童女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当新郎来的时候，就可以和他一起进去坐席，不要像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到时候就会被关在门外。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今日的社会中，我们常常有很多的事情繁忙在我们心中，主啊，就求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大家都知道把什么事情放在是优先条件，把永生的盼望永远放在第一位。主啊，我们真是把我们每一位都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在此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